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个真相是万法一体，万法一如啊。切入这个境界的，我们跟一切众生关系才搞清楚。原来一切众生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的，你还会有怨恨吗？你还会去伤害吗？不可能的。所以自性里面本具的大慈大悲自自然然就流露出来了。无条件的爱护一切众生，无条件的尊敬一切众生，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这是诸佛如来妙用自在。不齐如这个境界，我们这个错误观念转不过来。这个念佛，我们同样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但是境界不相同。一般人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想到佛像，想到这个幻象。真正会念佛的人，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是整个虚空法界全都在其中。一法都不缺，那个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是念法身佛啊。我们今天凡夫啊，口口声声念南无阿弥陀佛，是念这个应身佛，境界差别太大太大。同样是念佛，这就显示出来有会念有不会念。会念的虚空法界真的融成一体，你说那个多自在。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会念的人啊，声声佛号，自己的心量啊，把整个虚空法界融合成一体。不会念的呢，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我是我，分了家了。所以他怎样他都不会得定，他都不会开会。这不学不行啊。底下的就说无念念真，则念真佛。无念就是我们常讲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无念啊，念这声，这一句阿弥陀佛并没有放下，还是恭恭敬敬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四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这句佛号的时候，决定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要知道这句佛号跟虚空法界完全相应，这叫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大家不要搞错了，不能够说是我不念就是念吧， 念就是不念，不念就是念，那你把这个意思全搞错了了。啊，所以开经记里讲，愿解如来真实意啊，不要把如来的意思搞错了啊，曲解了，误解了，那就坏了。啊，确确实实无念，但是这一句名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不间断。念跟无念是一不生，这叫念真如，这个叫念诸法实相啊！啊，我们常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才能契入化身菩萨的境界。即念发生的，念发生就发生当事了。你入这个境界，最低限度你已经是圆教初住菩萨，最低。不但三界六道之苦啊，你完全脱离了；四圣法界的苦啊，你也脱离了。四圣八戒有遍历生死之苦啊。再看幕后这一行，华藏世界海，法界无差别，一真而住，不以过土，是念信徒。这个境界都非常之高。我们今天这个世间，天灾人祸频率不断在增长，许许多多人都在思维，我们到什么地方去避难？说实在的话，全世界没有一处是安全的，你到哪里去呢？没有安全的地方啊！真正安全的地方啊，就是此地讲的法性土，法身呢，那是最安全的，决定没有灾难，天灾人祸通通没有。我们能够证得法身呢，住法性土，什么灾难都没有。这个不是幻想，完全是事实。华藏世界海是个大世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跟我们叙述，我们现在居住的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一个星球。佛在那个时候虽然没有说地是个地球，没有讲，可是佛已经给我们有明显的暗示。这个暗示呢，经上说的太多了，上方世界。你想想看，佛讲了有上方世界，有东南西北，有东北、东南、西南、西北，还有下方世界。你想到佛这个说法，那我们居住的这个不是在当中吗？有上啊，下面还有世界啊，所以。佛说话是很有技巧啊，我们要能听得懂啊。这个地球是悬在空中的，地球属于一个星系， 佛讲心系才是一个世界啊，一个单位世界啊，佛讲一个单位世界，是有一些星球，佛在这个经上讲的，比喻上说，八个大洲，若干的中洲，再有无数的小洲，为一个日月所围绕。这叫一个单位世界。那么在从前我们读佛经都以为啊，这是一个太阳系啊，大概是一个太阳系呀，是一个单位世界啊，以这个为作为单位啊，这个星系作为单位，一千个太阳系这组成一个叫小千世界，然后再由一千个小千世界呢组成一个中千世界，再由一千个中千世界呢组成一个大千世界，这是佛在经上呢概略的给我们描绘呀、宇宙观啊，现在科学家讲的宇宙观。可是最近我以前没有听说过最近呢说最近呢大概也有十年前了，我认识了黄念祖老居士，黄老居士的跟我谈到，他说一个单位世界不是一个太阳系说太阳系讲不通，那是什么呢？一个银河系。他说也有这道理，太阳绕银河转啊。所以他这个说法呢，那范围就更大了。如果说一个银河系呀、是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呀、才是一个小千世界。那么一个大千世界是十万亿个银河系，十万亿个银河系才是一个大千世界啊！佛给我们讲啊，这个是宇宙当中啊，像这样的大千世界无量无边呐！说出一个大世界叫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总有二十重，像个大楼一样二十层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在第十三层，这种宇宙观我们今天科学家没说的，今天科学的仪器说实在的话没有办法突破黄老居士讲的大千世界，十万亿个银河系没有办法突破，也就是说今天科学的发展到目前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没有突破，都在教区之内，你就晓得虚空世界多大。所以下面有个海做比喻，华藏世界海世界无量无边但是下面这句话重要了，法界无差别，世界是诸法成就的，法 是佛为我们讲经用的一个代名词，这个代名词呢，就是虚空法界所有一切一切，用一个字做总代名词，这个名词叫法。当讲到虚空世界，小讲到微尘，佛经里面讲到毛断、毛孔，这是形容小，法界无差别，这个话很难懂。那无差别怎么样？大跟小无差别。前跟后无差别，大小无差别是讲空间，先后无差别是讲时间。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无时，未来无踪啊，无时无踪啊，在我们看是有差别的。真的是没差别啊！大乘经里面常讲，世事古今，不离当下一念。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世事古今是从实践上讲的。怎么叫世事？通常我们讲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三世啊。三世里面呢，过去有过去式、过去现在式、过去未来式。现在呢也有三世，现在的过去、现在的现在、现在的未来。所以三世就变成九世了。九世加到最初的这个三世是世事。世事从哪里来的？一念变现出来的。这个话我们还很难懂不好懂。为什么有人能知道过去，有人能知道未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这个疑惑就解开了。我们拿电影来做比喻，大家比较好懂。电影这个放映的时候，它有个底片。我们在荧幕上看这个画面，好像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你看他表演的这个剧情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如果你看看这底片呢？底片没有，底片就是一大盘底片的传道，过去、未来、现在不都在一起吗？就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执着过去、现在、未来是看到荧幕上的画面，没有看到底片。佛菩萨他们本事高强的时候，他荧幕也看到，后头底片也看到。所以荧幕上有世事古今，不念一念不离一念呢，是他的底片。这才把事实真相呢，全部都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是看到这一面，没有看到那一面。人家是面面都看清楚，叫事实真相啊。所以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实的。时间空间从哪里来的？ 用现在的话说，抽象概念当中产生的。绝非事实啊！啊，时间、空间都是抽象的概念，还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那佛给我们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话我们应该多想想。啊，《金刚经》还有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呐。这种观法，诸佛菩萨的观法，他们这算观。换一句话说，那是诸佛化身菩萨的境界，是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宇宙观，他们的看法正确，一丝毫的错误都没有。我们今天讲宇宙观、人生观，全都错了。所以他得的是真正幸福，得的是真正自在呀。这叫无常。这个两段呢，句句都是跟我们讲真话。那么心安住在哪里？一真而住。这个心不安，是很大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心要是安了，这个人呢，道业就成就了，他修道啊，就成就了。我们一般讲正果了，正果他心安了。心不安呢，不但没有正道，恐怕见都没有见到。我们自己对于自己修行的功夫，怎么样去检查呢？就看我们心安不安。那我们的心是不是真安？那果然安了，你有成就；你心没有安，没有成就啊。啊，安就是住啊，在《楞严经》上的什么？那心住在哪里啊？《金刚经》它也是说，应云何住？啊，怎么样去住？这个心到底住在哪里？以真而住，住在真实相里头，不以过土，过土是假的。那么这就叫念性土、法性土，法性土是真的，过土是法相土，法相土可以用，不可以住，住就错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掀开讲义第四页。第四页，第一行看起，这是第七个小段。向外无性，性外无相，性相交持，真佛真土，是念性相无碍。 经书后面这几段意义很深，境界可以说全是化身菩萨，但是我们虽然是初学，不能不知道，不知道就有许多事情让我们生起疑惑啊。大经常说，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因此虽然不是我们自己境界，多听听能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往后修行境界渐渐向上提升，不知不觉了也能够起如。前面这个两句说得非常好啊，相是现象，是所现，性是体性，是能性，能所是一不是二啊，是相外无性，性外无相。过去禅宗里面常说到的明心见性，现在哪里呢？如果真正见到了相，原来就是性啊。那为什么我们在相上见不到性呢？这就是古德常讲的，我们着了相啊，着了相啊，心就见不到啊。譬如我们桌子前面供的这一尊佛像啊，这尊佛像是金的，黄金的，黄金能做成佛像，黄金是体，佛像是像，是个样子啊。那么我现在有问题啊，我现在有很多黄金，你帮我拿来啊。他找了半天没有黄金，那看到佛像呢，这是佛像，他不知道这是黄金。我们一般凡夫啊，大概就是这种情形，不知道啊，森罗万象啊，就是本性啊，就是真心，就是本性。诸佛菩萨，他们非常高明，他懂得性根相是一不是二，所以性相交彻，性相圆融。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们在经教里面关于这些的教导例子非常之多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这些人如何契入佛菩萨的境界。经典上有许多的教诲啊，是大家都能够熟记的，立一切相，即一切性。啊，立是不是给相立开呢？不是，这个离啊，是叫我们立分别、立妄想、立执着，并不是叫我们跟这个相离开、离不开的。比如说金跟金做出像，它怎么它两个怎么能离开？离不开。所以佛教我们立像呢，是立分别的像，立执着的像，绝不是立境界上的像。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往往有一些人学佛，在这个言语名相上产生了许多的误会，曲解了意思，这样修学不但功德利益得不到，反而产生了障碍。那么由此可知，佛法的修学，世尊早年就教导我们了，最要紧的亲近名思。这个名不是名气大，不是知名度高的，是一个对于理事明白的这样的老师，也就是我们以后所说的有修有证，有修有证的这些是佛法的过来人，那他们跟我们来介绍来讲解，就不至于有很大的差错了。诸位听我说这些话也要听明白，不会有很大的差错，那小的呢，小的恐怕还是很难免的。什么原因呢？他没成佛吗？成了佛那是决定没有错误，没有成佛等觉菩萨还难免有小错误啊，但是大前提大方向绝对不会差错的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而世尊实在讲也非常慈悲，唯恐啊末法众生，我们现在出的末法了，续佛年代久远了，无论在修行在解说居立佛所传的错误，可以说越来越多。在今天的社会，正是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邪思设法如恒河沙”，佛所说的这个邪思是指谁？我们要清楚啊，佛所讲的邪思，是我们佛门里面的，不是佛教以外的。也就是说，我们学佛的四众弟子 曲解了佛的意思，误解了佛的经教啊，曲解误解，把佛的正法讲歪了啊，讲邪了，这叫邪思啊。为什么？现在我们知道，从前人想不到。那从前人这个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啊，为什么呢？从前人没有见到现在的社会，没有看到现在这个状况啊。古时候啊，教学啊，师资一代一代的沉船，都有私产。这就是说，大致上啊，不会有差错。小故事是不免，大方向、大前提不会差错。现在这个时代呢，没有师承了，这个问题严重了。现在何以没有师承呢？现在这个社会孝道没有啊。我们知道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现代社会不讲孝道啊，年轻人也不懂得什么叫孝道。你要给他讲孝道啊，他还是听得奇怪，你这个人落伍了啊，你是18世纪以前的人，你不是现代人啊。这个意思我们听了之后啊，我们很感慨哦，18世纪以前的人是讲孝道的，现在20世纪的人啊不讲孝道了啊。孝道既然没有了，私道也就没有啊。私道没有了，就是说私诚没有了，这个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的真正原因。变成说学无常思，纵然好学，总不免学得太杂，学得太乱。你看佛教给我们精进，精是纯而不杂了，这样的求进步才有用处啊，才能得定，才能开慧。如果学得太杂，学得太多，学得太乱，这个心呢，决定定不下来。心定不下来，就决定没有智慧。智慧是从定中生的。那么他学的很多，人挺聪明，也挺能说啊，能言善道，这是佛法里讲的识之变聪啊。世间的聪明智慧不是佛家讲的真实智慧啊。识之变聪决定不能够断烦恼，决定不能够转变自己的习气啊。可是真实智慧呀，能转烦恼成菩提。作用完全不一样啊。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更要紧的，我们要有警觉心的。我们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还得用老办法。老办法现在见不到了。这是我们修学环境不如古人，但是只要我们真正发心去求，佛门当中常说嘛，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至诚就能感通，你会有殊胜的机会呀，遇到真善知识。诸佛菩萨，这个在经论里面讲的很多啊，不舍一人，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一个人下去，佛菩萨也会应化来教导，也不能够舍弃我。我心里想学而得不到感应，那还是自己心地不真诚，真诚就有感应。所以一定啊，要回过头来自己认真反省检讨，改正自己的过失，感应就会现前。古德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在眼前，没有真善知识，我们可以思述古大德啊，像我们今天在此地学习《华严经》，现在这个时代能够教《华严经》、能够讲《华严经》的几乎没有。发心念《华严经》的还有，依照华严真正修行的弘扬的没有了。我们要想学习这部大经怎么办没有老师引导是没有法子入门的好在清凉大师的注解在，我们得到他的注解，他来帮助我们，他来引导我们他帮助我们解决经典疑难之处，我们展开苏超就是以清凉为老师吧。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可靠这个办法决定不会误导我们所以以古为师比较上可靠，以现代人为师不可靠也许有人问你为什么这个说法，古人为老师啊，古人他这个注解能够传几百年像清凉大师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1500年，他的东西能传1500年，1500年当中 多少人看过啊，都赞叹。